28-29，大声念一遍。
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我们讲到28节呢，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说，你们要住在主里，这是使徒约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就是你要住在主里，住在里边。住在里边是讲到了什么呢？长久的住在里边，不是偶尔去偶尔出的这样的，要长久的住在里边，不断的住在里边。好了，然后呢，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呢？第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住在主里边，我们是属于主的。当他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是要他要将我们接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去的。好了，然后说什么呢？我们也不至于羞愧。那我们住在主里边，当然就不会羞愧了。住在主里边，住在主里边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活在他的命令当中，活在他的真理当中，活在他的光中，所以也不至于羞愧。那我们也不是说在这个世界我们懒惰混日子，而是我们活在主里边，能够把他成作为他的见证。那第29节呢，就讲到了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前面讲到说住在光里，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的表现是什么？就是29节，这是一个明证的，这是一个证明的。所以住在基督里也好，住在光里也好，住在真理里边也好，这样的人他有一个证明，他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他是行公义的。为什么他是行公义的？因为主是公义的，主所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公义的。也马上想到了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好树结好果子，对不对？坏树结坏果子。这是什么？这是义的果子，这是从圣灵而来的，来显明你真的是在基督里的，显明你的生命真的是神所赐的生命，是神生的。好了，前面就讲到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都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主的生命，我们主的生命里面有公义，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公义，而这公义当中包含了一切。包不包含圣洁？包含圣洁。公义里面包含不包含慈爱？包含。所以这里边讲到说是行公义的，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神所生的，他的生命当中的性情应该有神一样的性情。这我们又讲到了说上帝造人，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给了人，他把他的道德属性，他的道德品格给了人。人本来是应该有神一样的公义的，有神一样的慈爱，有神一样的温柔良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了。但是神却借着基督怎么样生了我们，把我们重新生了一遍，重新生了一遍，我们这个生命就重新有了神的性情，就是神儿子的性情。所以这里边我们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约翰所讲的跟主耶稣所讲的并不矛盾的。主耶稣也讲好树结好果子，如果我们真的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结出的果子一定是圣灵的果子，对吧？带着神的性情的这样的果子。所以约翰在这里也在讲这样的，他只不过是反过来讲的。我们有这样公义的性情的时候，结出这公义的果子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注重听道，我们注重学道，我们也更注重行道。但是这个行道呢，我们要清楚一点，不是说谁告诉我怎么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行道。因为他这里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你就必可以行出公义来。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在行道上面呢，我们都很挣扎，我们都很挣扎。实际上呢，你看一个孩子哈，是一个基督徒呢跟一个孩子生出来很像很像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生出来他哭的时候很挣扎，生出来了，你说我哭还是不哭呢？而妈妈问了你怎么这么纠结呢？刚生出来怎么脸上就皱纹呢，这么愁呢？你说我哭还是不哭呢？妈妈说哭吧，哈，他就开始哭。他有没有挣扎？好了，那个孩子出来吃奶的时候，他有没有很挣扎？我吃还是不吃呢？妈妈，你告诉我吃还是不吃呢？有没有挣扎？没有挣扎。好了，那个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撒尿拉屎有没有跟你商量？妈妈，你说我撒还是不撒呢？有没有跟你商量？有没有？ 没有，为什么？那是他生命，他生命的本性，对不对？他生命的本性。当他长大了之后，觉得说屁和不应该上厕所去的，不应该在床上的，对不对？这说明他就成长了。如果一个孩子长到了20岁，他还是不懂得上厕所是屁去铺的话，这说明这个生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公义的，认识我们主是公义的，那我们行公义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非常喜欢用一个，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而不是说我在那里纠结我要做还是不做。当然有些事情呢超出我们的，我们是需要去纠结的。所以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学校当中，他每天不断的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他会跟父母说我该怎么办。比如说一个小孩子 Robin 今年10几岁，
12岁。
我们都知道12岁不是谈恋爱的季节，对不对？但突然我们小弟太出色，隔壁在家的女孩子说小弟 I love you， 小弟这时候就开始纠结了，他就回家问妈妈，妈妈隔壁女孩子想跟我谈女朋友怎么办。所以他就会纠结，纠结妈妈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这个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应该好好学习，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小弟就他就平安了，他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对不对？我们也是，但是他小弟现在不用去屁和铺去不去 washroom 而纠结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有纠结的地方的，不是没有纠结的地方，但是我们有一些是本能的，作为基督徒的本能，你不需要去纠结的。比如说基督徒不要撒谎，你还很纠结吗？基督徒不要犯淫乱，你还很纠结吗？基督徒不要偷东西，你也很纠结，我偷还是不偷呢？我们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偷来找我说，宋海弟兄，我已经踩好点了，对面那个 CIBC 银行啊，什么什么什么时间，那时候是砸银行是最好的，我也知道他们每天的存款量是200万，咱俩只要砸一次就好了。我说你回去得祷告祷告这事儿，要不要？不需要祷告，这事不需要祷告，这是犯罪的事情，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呢也有一些基本的生命的反应，但是随着根据他的成长的程度不同的，有些他是需要纠结的，这是真的需要纠结的。而需要纠结的地方呢，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像小弟到妈妈面前问妈妈问爸爸我该怎么办一样，我们就问上帝这事该怎么办。因为什么呢？我们纠结，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不懂，另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会行出来的。我们在行义行道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呢是不需要挣扎，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反应的。而这个自然的反应的程度在乎什么？在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就能够顺服他多少，就是不需要挣扎，我们就很顺。比如说上帝说不允许撒谎，我们这个不允许撒谎呢，我们比较容易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正直，生来就比较正直，我不喜欢撒谎。但是有些事情呢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上帝说不可以贪财，我真贪财，这就我就需要去挣扎。而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上帝就会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当我去贪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对不对？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再看看周围这些人，哇，因为这个贪财的事情，有多少人怎么样堕落了，有多少人败坏了，有多少家庭破碎了，有多少儿女失丧了。哇，我说我原来贪财有这么大的难度啊。反过来上帝说，你这个地上的财你贪的再多最后也没有了，上帝告诉你说天上有财宝的。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天上的财宝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地上的财宝。而且上帝说怎么说，你地上的财宝早晚会没有的，你要用地上的财宝去周济那些穷人。因为你看到天上财宝，你才能够轻看地上的财宝，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与人有益处的人，看到了。所以我们行义行道在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果我们看不到，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的时候才讲到了说，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在哪里，从哪里来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不单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了，又为我的罪复活了。那我就有平安了，我跟上帝平安了嘛， 我当然也就有喜乐了，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所以在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为什么在学圣经，就是在认识他。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我们若知道，那你说现在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行，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知道我不行，我没有力量，这样的呢，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回到圣灵的面前，你给我力量。我这人就是贪财，你说这事儿可咋办？我也知道贪财不好，我就求圣灵，好，求你把我这个贪财的心拿走。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真知道，但是我就做不来。那是不知道，他以为他知道，实际上他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一定会照着去做的。我们以前都一直都在讲，这都是老调重弹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一直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听道和行道这个关系的问题，就是第29节当中所讲的。我们都以为我们是从神生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好像真的没有公义。我们好像我们都明白这道理，但是我们好像都行不出来。所以我们每天呢，都在凭着信心在生活的。比如说刚才弟兄咕嘟一声喝了一口咖啡，把我吓得半死，因为这是新煮出来的，我一下会烫到的，对不对？为什么刚才喝了一大口？因为他有个信心。什么信心？他知道这个咖啡拿来这么长时间已经不那么热了。很简单，非常简单。我们每天都需要凭着信心过生活的。我们为什么不从那个CN Tower上跳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会摔死的，所以我们就不去跳啊。我不知道你们家里边那个，我们家里边那个是 shower， 这个就是洗澡的这个呢，是这样一搬搬搬搬过来的。我为什么不一下把它搬到底，用那个开水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开水会把我烫死的，所以我就从来都不用开水洗澡的。如果我们一个后边跟着一个警车开车来的时候，一个警车在我们后边转，一直跟着我们，你要不要停下来？你一定要停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警察，你知道警察要你停下来，你就必须要停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清楚一件事情。你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我，我知道耶稣基督他还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依然活在罪中，这合不合道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明白，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却行不出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所谓的认识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认识，而我们真不认识。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软弱，没有能力行出来去求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讲到了说，圣灵他第一个工作是什么？他可以领我们认识真理。第二个呢，他也可以加给我们力量去行出真理。你去求啊，你去求圣灵的能力啊，使我们可以行出这道。这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所做的。如果一个人一直陷在这当中，哎呀，我知道我怎么行不出来呢，而不去求，那说明你还没有这个生命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一个孩子他饿了的时候他就会找吃的，这是一定的，这是各种生命的自然反应。那和我们属灵的生命一个比较呢，也一样，属灵的生命也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当我们没有能力，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主，这很自然的，这个不需要挣扎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你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都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我们生命当中能结出这圣灵的果实，我们能够有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神儿女的一个标记。我们打开一节经文，我们看弥迦书，这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并且我们能够背出来这样的经文，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因为有一天审判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无可推诿。好，南希给我们大声读一遍。这节经文非常好的，他讲到说，世人呐、就是要是每一个人，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何为善？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说，耶，上帝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善呢？有没有？ 没有的，上帝已向世人显明何为善，因为他本身就是善，并且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向世人显明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已经显明了，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你说没有啊，我没见过耶稣基督啊，但是借着他的话语也显明了，还借着什么向我们显明了？借着这世界他所创造的一切，对不对？向我们显明了他是善的，然后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跟刚才二十九节是不是很像呢？我们公义，这是上帝的品格，怜悯也是上帝的品格，谦卑也是上帝的品格。所以上帝所向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当初他造亚当的时候所赐给他的形象，对不对？所以这里又讲到了说，我们又回头我们再看创世纪，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他的形象要显出来，把他的形象彰显出来，把他的形象活出来，对不对？这就是他向我们所要的，他不要我们什么财富啊，什么个高个矮胖瘦，这 和上帝没关系。上帝所他所赐给人的，除了上帝给人的那个带着神自己形象的生命之外，剩下都是什么？都是尘土，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本来就应该有上帝的品格在我们的里边的，这就是上帝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再翻回去，我们翻到这个约翰一书，什么是人的尊贵？基督徒的荣美也好，基督徒的见证也好，在乎什么？在乎他生命当中神儿子的品格，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当我们讲到说上帝儿子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讲到的是上帝儿子的品格，不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大家所默认的这样的品格，不是哈。当我们讲的，比如说讲到了上帝，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爱，对不对？神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显出了他的完全的大爱，他那个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们人的爱可以抛掉公义的，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溺爱就是这样，孩子做错了行了，爱他就算了。但是上帝不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神界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却看到是上帝借着什么把这爱给我们的？借着他儿子被咒诅，对不对？被钉死在十字架，也就是说上帝在他的施行爱的过程当中，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呢，不需要满足公义，我们爱你就 OK 了。所以这是不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下一句是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不是我们彼此之间爱来爱去的，那不对的。我们讲到了很多，比如说谦卑，我们今天所理会的谦卑就是嬉皮笑脸点头哈腰窝了巴囊的，这个谦卑实际上不是谦卑，一点都不谦，不是谦卑。所以我们不要把外边的这些概念用到教会当中来，我们必须从圣经当中拿出谦卑。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世界的谦卑的这个概念来套的时候呢，我们看耶稣基督除了给门徒洗脚做饭之外都不太谦卑，但是主耶稣他的确说我柔和谦卑，那他说谦卑就是谦卑。所以千万不要用世界上的观念来套用套在圣经当中，如果那样的话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了说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了说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属性的时候，神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来定义它，而不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不可以。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有神儿子的形象。罗马书当中说神救我们的目的要做什么？就是把我们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子，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使我们生命当中能有他儿子里边的公义、圣洁、慈爱的品格。所以想一想，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去求上帝，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求上帝给我们力量，借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这个性情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我们也想像基督那样的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求主来加添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不好的品格，我们苦读，我们嫉妒，我们纷争，我们贪财， 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不讨神喜悦，我们就神把它拿走，靠我们自己拿不掉的，因为这是我们与这个罪恶的性情与生俱来的，这么这些败坏的性情我们自己拿不走的，必须要神亲自帮我们把它拿，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讲到了28节和29节，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住在他的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长久的在他里边，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惧怕，不至于羞愧。惧怕是一个阶段哈，羞愧是另一个阶段。不但不惧怕，我们也不羞愧，我们都尽心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也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神儿子的品格。数这世界上的东西最后怎么样，都要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并且随着这个世界一起毁灭掉。好，我们就接下去再往下看，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与我们行道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第三章呢我们也讲过，实际是跟二十九节是相关联的。他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呢，使我们得称为神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中的这些东西呢，你看跟这个约翰看的不一样。约翰这里边他用一个非常一个感叹句，他说神给我们的慈爱，那是何等的慈爱呢？我们讲说何等的慈爱是什么，不是给我们这些必朽坏的东西，而是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还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钱，我们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得到的，对不对？可以得到的，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东西我们都通过努力都可以得到的，但是这个呢，赐给我们的儿女的名分呢，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不到的。所以讲到的是何等的慈爱，能够成为我们是儿女。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神的公义的时候呢，Paul Scher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神赐给你儿女的名分，你还要什么？你说我要，他是讲说要个奔驰车是吧，说你还要个奔驰车吗？你有了神了儿女的名分，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充满平安喜乐满足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了已经，然后就可以活出一些感恩来，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感恩，我们不知道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平安，我们好像还是眼睛在看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没有喜乐，我们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喜欢跟人家比较，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天上那个名分到底是什么。神的儿女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然后他说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所以前边我们讲到了第一章的时候，一直在讲约翰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讲什么，我们这些使徒是给基督做见证的，基督他是光，他是真理，我们是与他相交的，我们都亲眼的摸过，亲眼看过，亲耳听过，我们跟他相交的，你看我们的见证是不是在光里的，是在光里的，所以你看我们在基督里边与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然后说这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所以我才写信给你们哦，我给你们写信你们是听得懂的，所以呢你跟我们相交表明什么，是在与神相交。前面一直在讲这些事情，所以现在讲到的是什么，你们也真的是神的儿女哦，我们也真的是神的儿女啊。刚才讲到了你们和我们，现在这个约翰直接说我们，表明什么，你们和我们都是我们，我们都是我们，我们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儿女了。看到这个关系的变化没有？所以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与使徒相交的，对不对？我们怎么与使徒相交？我们现在读的就是约翰一书嘛，对不对？而约翰怎么说，与使徒相交就是与基督相交，对不对？所以这里讲了，我们也真是，所以他现在讲到了，前面讲到说你们我们，你们指的是谁，指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指的是谁，指的使徒，现在说我们都是我们了，不分你我了，都是我们，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都是在基督里边与神相交的。好了，说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然后说世人所不认识我们，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他是谁？耶稣基督。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认识耶稣基督就不认识神呢？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和人，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完全的隔绝了，没有机会回去了。而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两面的，他又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做中保。如果他单纯的是神的话，他不能够面对人。因为什么？他是神，他是完全圣洁，他不可能与罪是完全隔绝，所以他就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这里讲的说，这些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也不认识神，他们也不能够明白你们是神的儿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到大街上你跟他说我是神的儿女，他会怎么样？他会笑得半天的，他觉得你瞎扯，你怎么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知道我们可以，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说不要看世人怎么看，我们要在神的里边，我们知道，确实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有些基督徒就会说，你讲这些事儿有点太虚无缥缈了，谁知道呢？好了，约翰就在这里说了，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肯定现在就是神的儿女，然后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以后怎么样还没有显明出来。他这里边没有说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他说什么？还没有显明。好，不知道和显明有什么区别？显明的意思就是那东西已经在那儿，只是没给你看。不知道呢是，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显明的意思我知道肯定有，只是现在没给你看。不知道呢，不知道就是这东西有没有都不知道。所以约翰在这里边他的言语是肯定的，什么？那个已经在那里了，儿女的名分，儿女的荣耀，儿女的地位已经在那里了，他要显明。好，怎么显明？然后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他告诉我们，主若再一次来的时候，再一次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他的真体，以及神在他当中所应许的一切都要成为实现。这个不简单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然后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像他。所以这个像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几节经文哈，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及所有属于在耶稣基督里而属于神的这样的他的百姓要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读到过，我们的身体会改变，与主相似，与主相似，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
你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好了，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好像看镜子一样。这镜子是什么？就是这经，圣灵指的是这经向我们说显明的这位耶稣基督真实。但是我们好像看一个镜子一样，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主的形象就完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到那个时候，所有属于他的人怎么样？都和他相像，都要像他。他的真体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看镜子了，我们看的是真人，实实在在的，我们就像他。今天我们是只是知道圣经上神借着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像他。到那一天我们会看见，哎，真像他，真像耶稣基督。好，我们像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处？ 我们像耶稣基督，当我们复活了，审判结束之后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和基督相似的身体。与你有什么帮助？荣美，你上 Eaton Center 花几千块钱也可以买个荣美的衣服。我们和基督的身体相似，你为什么？你听到了高兴是吧？为什么高兴？不朽坏，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盼望。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怎么升天的，是不是像拍电影的时候啪一口气，哦，没了，升天了，是不是像那个天仙配里那个土地老似的，土地公似的，是不是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看着他升天？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升天你是可以看见的，他带着他的身体，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和他的身体的相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去的。请问我们现在的身体能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如果把我们扔到20000尺高空的话，你不憋死也冻死。我们这个身体不行的，这身体是什么？是属于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可以带着他的身体，他荣耀的身体升上去，那不朽坏的身体升上去了，这使我们就知道我们与我们的主来接我们的时候就成为可能。所以这是个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后当他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与他相似的，不朽坏的，不但荣耀而且不朽坏的。那我们讲到的说像他不朽坏，这里边就两面了哈。对于他的儿女高兴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带着这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与我们的主进到荣耀当中。好，请问对那些要下去的人呢？这就是极大的可怕。下地狱的人，被在审判之下的人，他也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也是刀枪不入的身体，火烧都烧不坏的身体。所以这就是地狱的可怕之处。如果现在你把我扔火里边了，5分钟估计就烧没了。如果你要给我扔在那个炼钢炉里边，估计1秒钟就没有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的身体是金刚不坏之体，不是说不疼哈，是不能坏，把我扔在那个钢水里边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很可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讲到说做神的儿女，我们之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来提接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已经死了，我们那时候可能是死了，复活起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荣耀的不能朽坏的身体，和基督相像的相似的。如果说那时候我们还活着，如果说这个星期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就会在刹那间身体就会改变，这是帖撒罗尼迦书告诉我们的，就变成那荣耀的不能朽坏的身体，这是属天的身体，是和我们主相似的。圣经仿佛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我们的长兄，他是头生的。看我们的地位是如何，神的儿女，我们与基督同作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清楚，清楚到这一点，然后后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讲到了就比较重要的，我们要明白这一切事情，不能不明白。当我们明白这一切事情，我们就不会做那些猪狗不如的事情。 OK，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一些很肮脏污秽猪狗不如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地位。后边所以马上就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明白了，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如此荣耀的身份和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去沾染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怎么可以做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下雨天要打伞？为什么？为什么怕湿了吗？对不对？为什么怕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的，不是雨衣，不是那个 raincoat， 不是雨衣啊，所以我们需要打伞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走路的时候我们绕开那个泥巴地走？ 我们小时候喜欢这样，在那里水里啪叽啪叽走过去，为什么长大不那么做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都在那里边走会肮脏，污秽我们的裤子，肮脏污秽我们的鞋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懂得什么是干净，什么是肮脏。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懂得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是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成为圣洁了，成为神的儿女了。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今天常常找一些小饭店去吃饭，对不对？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喜欢吃那个大排档，便宜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可以随便嘛，你到了餐馆里边你不可以不穿衣服的，在大排档你可以把衣服脱掉的啊，在那喝啤酒吃什么的，我们再来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世界首富的儿子，你还要不要去大排档吃？当然你如果觉得有心情也可以去的，不是没有的，但是你不会去的。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开一个现代比较好，当然了，这不是正常的观念哈。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开现代了，对不对？你可能至少不会开二手车。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同样知道耶稣基督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我们就不会再去沾染污秽。这个是相对应的，这是相对应的。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有多么的荣耀，就决定于我们对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的拒绝的态度。如果你找我去大排档吃，我一定考虑的。但是你要请比尔盖茨去吃大排档的时候，他至少要犹豫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甚至连犹豫都不犹豫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前面讲到了什么？前面讲到了住在主里的重要性，后边就讲到了住在主里边的具体的实际，就是我们怎么样？第一，我们要二十九节所说，我们生命当中要有他的性情，然后就讲到了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有何等荣耀的身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你必须要认识的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怎么样？就洁净自己，这是个主动的哈，不是被动的，这是主动的。我们就主动的要啊、哦，这些罪恶的东西要远离它，肮脏污秽的东西要远离它。所以这里边他和彼得讲的是一样的，都是讲到了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了救恩的人、认识上帝的人，他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不要洁净我们自己吗？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他。托舍弟兄曾经做个比喻的，说有一头猪，有一头猪来了，这边呢放了一个垃圾箱子，这边放了一个 fine food， 就是很好吃的东西，哇，香喷喷的。他说你们中国人，他们都比较喜欢中国人的什么炒面，他说放了一盘炒面，说这个猪来了，你觉得猪会吃炒面呢还是翻那个垃圾箱呢？猪就去翻垃圾箱，那是一定的。这猪就去翻垃圾箱，这正常不正常？正常，猪翻垃圾箱是正常的。好了，然后他这个垃圾箱里面吃啊吃啊，吃得很开心，吃了很多的哇垃圾。然后突然呢有一天呢，一个人呢变个魔术，啪把他变成人了。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头猪变成人，这头猪正在那垃圾箱里咔咔吃垃圾呢，一下变成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马上就要出来，马上就要吐的。会不会这人会不会这样？他也不错，会不会他会吧嗒吧嗒嘴，还不错，他会不会他会吐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他要自己洁净自己。没有人告诉他你快吐快吐，很脏很脏。有没有人告诉他吐他才吐？没有，他自己就要吐的，他不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这里边就会洁净自己，认识到这一切我们才能够洁净自己。不认识到这一切，我们你想洁净自己也洁净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接近生活的，他可以指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黑暗。我们不要自己在骗自己，因为我们纵然可以骗我们自己，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一切都在光的当中都会照亮的，一切虚假的东西都不能够停留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边有很多的时候呢，这话讲出来是很难的，很难的。 我就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好像一照，哇，自己好像都很没面子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因为这真理的光就是要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黑暗，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虚假。所以大卫说，这一生有两件事情他要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他脱离一切的虚假。我们人都喜欢活在虚假当中，因为我可以安慰我们自己，但是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在基督的里边没有虚假的，我们必须去面对。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是按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装饰的，因为他是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自己，他不是按照高矮胖瘦啊，有没有知识啊，你明白多少啊，是否会花言巧语来接纳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然后将我们从这个本罪恶的本相当中拯救出来，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本相是坏的，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虚假当中，我们都要面对这一切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你说我是基督徒了我不在乎了，不，你会在乎的。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不能够容忍你自己身上的一些与神作对的东西的。我很喜欢司布真讲过一句话，他有一个祷告的，他说，上帝，如果我有一根头发不圣洁，你把它拿走。他说，如果我血液当中有一滴是不圣洁的，求你也把它拿走。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不是说司布真说，我是个完美的人，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表明他对圣洁的追求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一些罪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说不，不去，不被引诱，不被试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里，你洁净我们，洗净我们，归给你自己，你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你儿子这荣美的生命，你也赐给我们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的话语还有祷告的权柄你都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在这世上过客旅生活当中的帮助，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有一天想到来到你面前，如果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得罪你，我们无可推诿，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得罪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不断的认识你，使我们而有敬虔而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你的圣灵每天都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可以有力量走在这光中，住在基督里。我们感谢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与你自己的儿女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